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9号大年初一这天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是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多国领导人呼吁准许观察员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官员说反恐应该跟人权、法治并举；白宫表示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伊朗核谈判的细节；美中两国太空合作机会仍然不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节目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乌克兰的最新动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说，亲俄反政府武装夺取乌克兰东部一个重镇是违反了停火协议，他要求明确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则声明说，波罗申科在同俄罗斯、德国跟法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发表以上的讲话。乌克兰星期三命令数千政府军撤离德巴尔切夫，这是连接分离分子大本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波罗申科总统对俄、德、法三国领导人说，不要假装以为德巴尔切夫发生的事情符合明斯克停火协议。上个星期达成的停火协议星期天开始生效。波罗申科还要求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释放所有乌克兰军人。据认为，数百名乌克兰军人在撤离德巴尔切夫过程中被反政府武装抓获。波罗申科呼吁派遣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协助恢复那个地区的平静。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领导人星期四拒绝了波罗申科的要求。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恪守上个星期在白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不过呢，虽然有停火协议，可是呢，乌东亲俄反政府力量继续攻击正在撤出的政府军，并且控制了东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城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反政府力量对德巴尔切夫攻击使欧盟上星期在明斯克斡旋的停火遭受沉重打击。停火协议的目的是制止去年造成5600多人死亡的战斗，大部分政府军部队已经带上伤亡人员撤离了这个城镇。一名士兵说，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不断遭受攻击。士兵瓦蒂姆说，
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一路遭受攻击，哪里有树木他们就用机枪和榴弹炮往哪里打，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我们在早上5点左右撤离杰巴利采沃，直到今天早上我们还一直遭受定点攻击。
欧盟和北约官员星期三在拉脱维亚首都会晤，他们称反政府力量的攻击行动显然破坏了停火。斯图尔滕伯格北约秘书长说，
我们看到停火并没有得到尊重，看到了乌东分离分子正在挺进，他们动用了先进武器装备。
有人指责莫斯科提供了这些武器，但是俄罗斯官员否认干预了乌克兰东部的事务。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为反政府武装对德巴尔切夫政府军的攻击进行辩护，说反政府力量在乌克兰政府军突围的时候受到了攻击。美国敦促反政府武装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东乌交战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欧安组织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阻止国际观察员进入，城内人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声称，在连接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主要铁路枢纽取得了胜利，但是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平民生活日渐困苦。来自东乌克兰地区的维赫莱西斯克的居民尼克拉伊说，
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停火，但是这里每天枪声不断，他们准备何时重建，现在这里一切都荡然无存，整个城市已经被摧毁。
许多人越境逃进俄罗斯，卢甘斯克有的家庭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避难。卢甘斯克地区的列平斯克的居民拉伊莎说，
我们没有工作，我住在一间公寓内，但是无钱交房租，所以只能租一间比较差的，那里没有煤，没有薪水，没有食物，什么也没有。
乌克兰本星期将纪念基辅那场死伤严重的政治抗议活动一周年，那次抗议活动导致亲俄罗斯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国务院向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发表讲话，以此结束为期3天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奥巴马星期三对一些社区和宗教领袖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协助揭露极端主义的虚假承诺，驳斥所谓恐怖主义组织代表伊斯兰的说法。奥巴马政府一直非常注意不把本周峰会的焦点仅仅集中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是针对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激进分子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宗教领袖、圣战斗士，但他们不是宗教领袖，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不是在跟伊斯兰作战，而是在跟歪曲伊斯兰的人作战。奥巴马还直接呼吁知名穆斯林人士更加努力地与残暴的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不是向伊斯兰教开战。奥巴马总统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白宫峰会上说，他要破除那种美国人跟西方人一般都与穆斯林不和这样的说法。奥巴马表示，这种说法有助于极端分子煽动和招募美国年轻人和其他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最新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集中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事斗争方面。奥巴马总统表示，现在到了进行意识形态层面较量，弄清楚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受到煽动的时候了。有人批评奥巴马总统在说到极端主义的时候不提伊斯兰，奥巴马呼吁要正视和诚实面对这种威胁。
我们不是在同伊斯兰教作战。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所犯暴行的画面令人发指。美国穆斯林移民社区，例如拥有大量索马里移民的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已经有人被恐怖组织招募。这些社区的人们对种族歧视、贫穷、缺乏教育机会以及腐败现象感到不满，这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他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利用年轻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邀请宗教领袖、警方等部门负责人在白宫召开峰会，寻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应对他们努力招募我们年轻人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穆斯林社区内提高宽容和多样性的声音，我们就必须承认有关西方与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的广泛流行的说法，在世界很多穆斯林社区的确存在。这种论调加剧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峰会的目的是要拿出方案改变这种民间的看法，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等地区，试点方案已经在温和的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帮助下开始实施。有些宗教领袖也参加了这次峰会。明尼阿波利斯的阿达姆说，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和平而安全的生活的权利。穆斯林伊玛目谴责并继续抨击任何妄图利用伊斯兰教支持恐怖主义的人。
峰会后面临的问题是，政府的这些方案能否成功地让年轻人转向倡导伊斯兰教温和观点的人，从而拒绝极端分子的诱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华盛顿举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人权、民主和法治是防止极端主义的重要一步，因此应该同时并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美国政府主办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和民间代表探讨如何找出世界各地暴力极端主义的症结，并研究应对措施。作为峰会的一部分，6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部长级会议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讨论不同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伊斯兰国组织最近针对西方国家公民以及对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多起杀害和袭击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关注。中国新疆地区维族人和汉族人的暴力冲突近年来也酿起了多起死伤惨剧。中国官方直接将暴力事件的原因指向宗教极端思想。就这一问题，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次卿莎拉·休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表示，美中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反恐必须遵循法治，并要包容少数群体。
But on the broader question,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Chinese, we have engaged in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与中国政府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反恐论坛这两个场合下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接触。国际稳定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同情所有在境内与恐怖主义斗争的国家。美方不断重申，在打击恐怖主义时，采取符合法治的方式并包容少数群体的途径十分重要，这样才能从长远加强稳定。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is inclusive of minority communities.
美国总统奥巴马二月十七号也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人权与民主在防止极端主义中的作用。奥巴马说，政府不尊重人权，让极端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分子可以声称，暴力是取得变革的唯一途径。奥巴马说，只有让人民能够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合理的不满，通过强大的公民社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抗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才能成功。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上也强调了包容不同族群在防范极端主义中的重要性。
The lessons, the efforts, the initiatives, that we hope will arise from this summit.
我们希望来自这次峰会的经验、努力和倡议能够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结成联盟，帮助解决问题。只有这样，美国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少数族群，特别是现在的穆斯林社群，都能感觉到，在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去除了偏见，看到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
美国之音，张荣香、叶林、任云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约旦在星期三的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返回首都迪里波里。联合国安理会早些时候曾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利比亚局势。目前利比亚的民兵还有两个并存政府使国家动荡不安。自从卡扎菲201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几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利比亚被绑架的21名埃及基督徒遭到斩首。利比亚外长戴利表示，利比亚目前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他向联合国安理会说，国际社会有责任维护和平与稳定，但是利比亚并不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现在的美国跟美国的盟国在努力地制止外国人前往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这些地区去参加激进分子的战斗。与此同时呢，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社区也在做出艰苦的努力。一些人士他们认为，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社区现在正在密切关注伊斯兰国这种极端组织招募他们的社区年轻人。有些人甚至担心他们的社区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是不是有所需要的资源来阻止他们的年轻人被招募。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挪威首都奥斯陆是欧洲越来越多的新出现的穆斯林聚居地之一，跟许多其他类似的社区一样，挪威的穆斯林也在做出艰苦的努力，以阻止他们的年轻人被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拉走。
我通常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称作世界上最能干的社会工作者。
阿西迪克是一位活动人士，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沟通，他本人也一度被极端派分子招募。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年轻一代每天都需要什么？我的意思是，清真寺不可能给青年人提供所有这些活动。
专家们表示，欧洲国家穆斯林社区面临好几个挑战，他们的社区常常因为民族差异而彼此互不沟通，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凯利·彭伯顿说，尽管法国和其他地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公众表示赞同援助穆斯林社区，但政府的援助没能始终如一，对年轻人尤其如此。
Part of the attraction.
极端意识形态的一个吸引力与穆斯林社区在欧洲社会的孤立状态有关，跟他们许多人面临的歧视有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维吉尼亚州斯特林达拉斯地区穆斯林协会组织的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参加活动的穆斯林儿童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学着推销女童子军甜饼，感觉安全并融入当地社会。哈桑阿勒塔利卜等家长为此感到欣慰。
这种活动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我们是安全的。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援助。
这种活动中心提供各种活动，被认为是穆斯林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标志。现在这里的一些组织希望能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出口到欧洲。其中一个组织是北美伊斯兰协会跨宗教和社区联盟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赛义德认为，欧洲的穆斯林社区需要迎头赶上。
欧洲穆斯林说的是与当地人不同的语言，跟他们原来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也不做出额外的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很难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认同。
赛义德好几次到欧洲去跟那边的人建立关系，努力提供帮助。他担心对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来说，可能时间不多了。
假如他们心怀不满，对当地社会没有感情，他们会转而上网寻求另一条出路。
维吉尼亚州的穆斯林家庭希望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不会被引诱寻求这样的出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星期四在瑞士就伊朗的核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美国表示没有向以色列透露部分会谈的细节。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一直是持着坚决的批评立场。有关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发来下面这篇报道。
红十字会的卡车运载着100多人从冲突地区前往安全区。尽管车队悬挂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帜，但是还是遭到攻击。缅甸红十字会主席达拉瑞博士说，现在还不清楚发动攻击的是谁。他说，当时缅甸政府军在那一带没有活动。
And we have not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is plainly intended to change the car.
达拉瑞说，我们有两个志愿者受伤，一个伤在头部，一个在腹部，他们在市镇医院得到治疗，情况稳定。但我们非常遗憾志愿人员受到攻击，我们只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他们身穿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背心，应当免受攻击。缅甸新闻部指称反叛分子发动了袭击。缅甸总统发言人要求北京约束任何可能帮助反叛分子的地方官员。反叛分子的攻势是从2月9号开始的。当时包括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在内的一些武装团体对缅甸政府军的多处阵地发起进攻，试图夺回他们在2009年冲突中丧失的土地。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是彭家胜领导的果敢民族军，在1989年签订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前，他一直统治果敢自治区。据信，他过去5年里一直在中国流亡。果敢人团体要求表示希望重新自治，并对缅甸政府实行军管表示不满。缅甸的政府喉舌缅甸新光报星期二报道说，登盛总统誓言绝不丧失一寸土地，要坚决保卫缅甸领土主权。缅甸政府军现在依然占据着原先的自治区首府老街。反政府同盟军报告说，政府军用直升机进行了空袭，据报道有50多名政府军军人和26名果敢武装人员被打死。本星期中国呼吁冲突各方克制，中国当局表示正在帮助逃入中国的平民。该地区军事分析家安东尼·戴维斯说，这场冲突对中缅双方关系是灾难性的，部分原因是果敢人被认为是华人。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basically,
戴维斯说，中国有意保持边界地区的稳定，成千上万属于汉族的果敢难民涌入中国，这让中国恼怒。缅甸暗示中国在入侵缅甸，至少有一个缅甸高级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做出这种表示，因此中国方面对这一点感到恼火，而缅甸也对中国恼火，因此你可以说果敢人的攻势至少在短期来看是灾难性的。戴维斯说，去年11月9日克钦独立军的一所军事学校遭受袭击，是眼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在那里受训的有同盟关系的组织由此行动起来。他说，冲突规模令缅甸政府军穷于应付，并暴露了缅军的情报和战术的缺陷。
刚刚这篇由布鲁奇从曼谷发来的报道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人们对于缅甸掸邦的战斗越来越感到担心，尤其是星期二红十字会有一个车队在枪林弹雨当中把一些平民送到了安全地区。缅甸总统登盛随后宣布那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大约有5万多人逃离冲突地区，很多人越境进入了邻国中国。那么缅中边境地区的战事呢，也会影响到了缅中两国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白宫表示还没有也不会向以色列提供有关于伊朗核谈判的细节。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告诉记者，以色列没有准确地代表美国的谈判立场。
我们很明确地说过，美方不会公开伊朗核问题的相关谈判，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人不断挑选片面信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扭曲美国的谈判立场。
美国点名以色列错误地使用两国过去共享的信息，或许显示两国关系陷入紧张，但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安全。
我们可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仍然是美国的首要职务。我们采取各项步骤，包括推动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协议，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这个月稍早，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慕尼黑的一场安全会议中会晤。克里要求伊朗在3月24日前达成协议框架。在那次会晤前，美国与伊朗官员已经在上个月展开一连串谈判。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必须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前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停止其铀浓缩项目，换取国际社会取消严重损害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伊朗一再坚持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希望各国取消影响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尼日利亚目前的状况。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头目谢考威胁要干扰已经因为暴力而推迟到下个月的选举。谢考在星期二晚间公布的一段新的网上视频中说，即使他的战士们会在冲突中牺牲，真主也不会允许举行选举。博克圣地多次警告尼日利亚人不要参加定于3月28号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原计划在2月14号举行，但是选举官员决定推迟。与此同时，尼日尔东南部传来报道说，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向临近尼日利亚边界的一个村庄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至少20人死亡。尼日利亚否认对轰炸负责，轰炸发生在博克圣地活跃的地区。尼日利亚军方说，自从星期一以来，在发动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行动中，他们已经打死了300多名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收复了11个城镇。军方的说法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在大年初一这天的晚上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菲律宾在新公布的一段卫星视频表示严重关切，因为这段视频呢显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面的扩建工程有重大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检视防务周刊发布的最新画面显示了吃瓜礁一处在建的大型设施。去年5月，菲律宾军方公布了中国一艘工程船运送沙石扩大这座岛屿的消息， 人们从最新的画面中也可看到，在南熏礁去年三月动工到今年一月的建设情况。这个工程好像是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防空观测台。报告说，南熏礁的工程跟附近东门礁的扩建活动几乎别无二致。越南声称对东门礁拥有主权。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菲方对中国的扩建工程严重关切。
And we have noted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 these features is plainly intended not to change the character.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这些地点的建设明显意在改变这些地区的特性、现状和海洋权益。我们已经强烈要求中国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扩建工程。
马尼拉就中国在几处岛礁的扩建工程向北京提出过多次抗议。菲律宾宣称对这几处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岛礁拥有主权。何塞说，中国的回应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各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或周围海域采取任何行动时采取的一贯说法。另外，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有权在所占岛屿从事建设活动。中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宣称对这片船运繁忙和矿产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越南和台湾都在一些自然形成的小岛上建有军事设施。马来西亚在所占岛礁上建了一处潜水圣地，菲律宾则推动在所占最大岛屿上修建民用住宅。但是《检视防务周刊》亚太部编辑哈迪说，中国早先并未占领那片海域的任何岛屿，目前正在将一些珊瑚礁建成人工岛。他说，中国的目的是在斯普拉特利海域形成一个岛链。
They're still very capabl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fortified,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basically give them a position from which to assert their.
他们很有能力，将强化那些设施，基本上就是使他们能够宣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岛屿的主权。这就是问题所在，实际上就是强势姿态。我认为这是将会出现的情况。他们未必一定要发动战争，他们只需让其他人很难在那里立足就行了。
检视周刊的照片以及菲律宾和中国政府的消息来源都显示，中国正在扩建华阳礁、永暑礁、南熏礁、西南礁、东门礁、赤瓜礁等岛礁。越南宣称对所有这些岛礁拥有主权，菲律宾的主权声索则涉及除东门礁之外的其他岛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消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印度方面的消息。印度政府通过了建造先进的海军舰队的80亿美元预算案。几个月前，印度海军订购了几艘新型潜艇，希望能够缩小跟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实力差距。印度时报报道，莫迪总理星期一召开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用来建造6艘核潜艇的80亿美元预算，同时呢，还批准了建造7艘新型驱逐舰的预算。印度国防官员说，这些新的驱逐舰都将具备隐形功能。7艘驱逐舰的建设计划被称作 17A 工程，舰只将在孟买以及加尔各答的国营船厂制造。莫迪政府希望自行发展印度的国防工业，减少对进口军火的依赖。莫迪去年上任后展现了建军强国的决心。此前，印度军事人士批评说，印度军事建设长期被忽略，致使印度军队缺乏跟中国和巴基斯坦两线作战的能力。路透社援引印度海军退役中将辛格的话报道说，虽然印度政府加快建军脚步，但是目前所有的军工计划都面临进度落后的问题，而且费用都严重的超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跟斯里兰卡的关系进一步的升温，两国签署了第一个核能等协议，并且将扩大防务还有安全领域的合作。有舆论认为，斯里兰卡正在调整以前政府的亲华对外政策，不过呢，中国在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战略不会因此而改变。 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斯里兰卡和印度2月16日在新德里签署了核能以及贸易等一系列协议。路透社援引印度外交部的话说，依照两国核能协议，印度将帮助斯里兰卡建设能源基础设施，训练技术人员。有分析人士说，印度可能因此向斯里兰卡销售轻型核反应堆。见证印斯两国核协议签署的有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这是他就任斯里兰卡新政府总统后首次外访。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下个月回访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东北部，波斯湾是东亚繁忙海上航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军事专家帕特里克·门蒂斯指出，处在印度洋走廊战略位置的斯里兰卡正在让中国、印度和美国对它越来越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历来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关系。他说，
中国从过去的这个交往的历史来看的话，他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他都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援助和干预。
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过去的斯里兰卡的各界政府来讲的话，他们很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呢，也是这个斯里兰卡和印度这个关系长期一个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1952年，斯里兰卡在与中国未建交的情况下，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同中国签署了米交贸易协定。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顺利发展，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逐步加强。印度亚洲通讯社说，中国已经在斯里兰卡南部修建了一个港口，并且签署协议，准备在首都科伦坡现有港口附近再建一个港口。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在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时代，中国向斯里兰卡投资高达60亿美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斯里兰卡，成为28年来访问斯里兰卡的第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斯里兰卡前政府去年还允许中国的潜艇停泊。印度将斯里兰卡视为战略后院，因此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密切，难免引起印度的担忧。不过斯里兰卡的政府更迭预示着印斯关系进入新阶段，西里塞纳政府正在试图改变过分亲近中国的外交政策。新德里电视台说，斯里兰卡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我们正在审查所有外国承包合同，哪里有腐败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不管这里是否牵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这位新总理特别瞄准了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因为该项目由中国公司投资。陈刚分析说，面对印斯关系升温，中国不会轻易改变打通印度洋海上通道、强化自己在该地区战略地位的既定地缘政治方针。他说，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尤其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它正好有这个斯里兰卡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有大量的这个资金也好，技术还有人员，都大量的向这个南亚地区倾斜。而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这些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是中国的一个重点。
中国因此不会轻易放弃斯里兰卡。中国的环球时报援引南亚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张贵的话说，斯里兰卡和印度间的分歧和历史记忆令两国很难实现完全的互信。另外，处在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印度难以为斯里兰卡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会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广度。言外之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中国外交继续对斯里兰卡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穿透力。陈刚还认为，斯里兰卡国内政坛也许会再生突变，从而影响其对华政策。 另外，斯里兰卡现政府可能会努力在印度和中国间维持某种平衡，不会彻底改变对华政策。报道援引美国军事专家门蒂斯的话说，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不同国家利益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现实政治动态，这是理解当今印度洋地缘政治游戏的一把钥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泰国的关系现在依然紧张，因为去年五月泰国军方推翻了民选政府之后呢，美国要求泰国军方立即结束军管，并且恢复民主政府。这种情况给在泰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国军事演习带来了变化。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泰国所做的报道。
一次致命地震袭击了一个亚洲国家，各国政府都试图拯救他们精神受创的国民，并使他们安全疏散。在泰国湾的一个飞机场举行的这次疏散演习是一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的亮点，有6700人参加了今年的演习，24个国家派出了观察员。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今年的演习差点无法正常举行。泰国去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因此认真考虑是否要取消这次演习。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员格里格里·波林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泰国发出微妙的讯息。
这次发出的讯息是，美国与泰国这个亚洲最长期的盟友仍然保持伙伴关系，但是华盛顿对政变表示不满。
泰国海军少将万纳波尔·格罗高对金色眼镜蛇演习如期举行表示欣慰，但是他说，遗憾的是这次演习缺少了海上登陆科目。
我们感谢所有的参与国，各国建立互信、交换经验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演习对真正的军事行动来说很有价值。
美国方面负责平民撤离演习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尉赫克托·孔特·雷拉斯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
如果真的需要撤离，我们现在知道在该地区我们拥有比如泰国、日本等盟友，能与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帮助当地人的能力。
这次撤离行动加上模拟医疗救援，是为了给日本、美国和泰国的军人们一个概念，如果突然需要撤离数千平民并将他们安全送回国，这个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泰国仍然处于军人统治的话，明年金色眼镜蛇还会进行同样的演习吗？
华盛顿迫切希望看到泰国军队交出政权，并且要绝对明确地表示，我们愿意灵活一些，但是泰国必须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恢复民主选举。
金色眼镜蛇演习的支持者表示，如果美国军方选择不与泰国接触，那么军政府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海军乌塔堡机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阿富汗的状况。联合国说，在2014年，与冲突有关的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上升了22%之多。多数是因为地面战场各方冲突造成的。联合国谴责塔利班和其他反叛分子造成了多数平民伤亡。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说，在其相关年度报告中，阿富汗平民伤亡数字是2009年以来单年最高的。援助团人权事务主任乔吉特·加尼翁说，伤亡增加是因为阿富汗政府部队和反叛分子的地面战斗加剧，冲突方在平民居住区之内及附近使用了火箭、迫击炮和榴弹等武器。他提到，地面战事加剧的原因是国际部队以及空战支援的退出。
The UN documented 10,548 civilian casualties in 2014.
This included 3,000.
联合国2014年记录了15,480名平民伤亡，这包括3,699名平民丧生，上升了25%，还有6,849名平民受伤，上升了21%。跟2013年相比，平民伤亡总数上升了22%。地面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猛增，成为2014年平民伤亡的第一大原因，也是阿富汗妇女儿童的最大杀手。
The leading cause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the biggest killers of Afghan women and children in 2014.
加尼翁说，平民死亡总数中有72%是塔利班和其他反叛分子造成的，政府军和国际部队分别造成了14%和2%的平民死亡。联合国研究人员无法确定其余的死亡是哪一方造成的。加尼翁还说，反叛分子使用的土制炸弹是平民伤亡的第二大原因，第三大原因是2014年自杀袭击事件的增加。他宣读了联合国人权事务最高官员的一段话，并重申，蓄意和不加区别的攻击阿富汗平民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有可能构成战争罪行，所有各方都必须遵守他们的国际义务。
Documenting these trend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body.
记录这些趋势不应被视为属尸体，而是迈向问责的关键一步。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国家政权必须履行他们保护平民的职责。战争罪犯和违反其他规则的人必须明白，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面临司法追究。
Justice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联合国驻喀布尔特派团团长尼古拉斯·海索姆敦促塔利班信守他们的公开承诺，避免平民伤亡，并停止蓄意袭击平民。
They have accepted in their engagements with us.
塔利班在与我们接触时已经同意，保护平民是重要的，并保证要采取某些措施，取消他们自己这一方造成的平民伤亡。我们欣慰地看到公开承诺，现在是拿出结果的时候了。
Now is the time for results.
塔利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接受联合国有关平民伤亡的报告，因为这是片面的。报告的统计数字是由他们的敌人提供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就中国发展太空项目对美国安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在会议期间呢，美国是不是应该跟中国展开太空合作，这成为会议的一个焦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隶属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2月18号星期三就中国的太空发展举行一整天的听证会。太空领域的专家们说，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分析员程兵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对称优势。
他们不必依靠卫星去做他们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但我们需要，所以两国在太空的弱点根本不对等。
专家们的证词与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戈特尼2月10号针对中国威胁的发言遥相呼应。
他们正在获取破坏性的反制能力，比如反卫星技术和干扰技术。美国的太空设施受到的威胁比以前更大。
部分专家建议美国与中国展开太空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期望以此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目前美国法律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航天部门在太空科学领域展开合作。前国会参议员泰伦特认为，现在仍然不是启动两国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时机。
我恐怕不能认同现在展开合作能向中国发出正确的信号。
根据法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报告，就美中关系与安全议题作出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大陆游客跟香港示威者本月在香港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冲突，而在这同时呢，一些民主活动人士跟团体表示，香港政府无视他们提出的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要求。有关的详细背景，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示威者向星期天在香港一个购物中心聚集，辱骂来自中国大陆的购物者。那个购物中心位于沙田，那里有直通中国大陆的铁路线。大陆购物者在农历新年节日开始之际来到香港购物，示威者们高呼“蝗虫滚回大陆”，要求实行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自治的抗议组织调理农务兰花系的成员黄百姓说，我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抗议方式，香港人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现在更有勇气，更加挺身而出，因为过去的20年或者30年让人们觉得政府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香港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郑宇硕说，抗议活动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没有能够保护港人而感到愤怒。他说，这反映了地方社区和大陆游客间日益加剧的摩擦和矛盾。针对北京当局和过境香港的大陆普通游客的不满都在加剧。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不满相互交织，认为政府和精英们没有将香港社区的反中国人情绪告知北京，也没有寻求更加合理的框架机制来控制来港游客的数量。与此同时，香港的普通百姓还认为北京的压迫日渐加剧。星期三，香港特首敦促居民要更加像今年的生肖动物羊那样，暗示了对去年民主示威活动的态度。梁振英在一项官方声明当中表示，新的一年我希望香港全体民众从羊的性格中得到启迪，为香港的未来团结一致和谐努力。在近期与大陆游客的冲突当中，许多抗议者对那些所谓水货商人非常愤怒，这些人越境大量免税购买奶粉药品之类的物品，然后在大陆低价出售。去年秋天，民主示威活动连续3个月堵塞了香港的一些道路，抗议者要求直接选举香港的领导人。一些示威者呼吁终止实施给予深圳居民多次往返签证的计划，要求直选香港领导人的抗议者誓言整个春季将进行进一步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5年中国两会召开，即将在3月份举行。中国的国防预算呢，因为最近传出了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而引发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军费是连续4年保持2位数的增长。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正在建设第二艘航母的消息，是中国常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以及常州晚报1月31号透露的。相关报道称，常州上上电缆企业的产品又中标第二艘航母，随后相关文章被删除。据报道，该企业曾经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提供过产品。环球网军事频道2月2号也发表文章称，只有中国军方发言人宣布才算是官方正式证实，这一次只能算是消息透露，但可以看出一定的动向和趋势。环球网同时表示，中国为应对中远海问题，至少需要2艘或2艘以上的航母。辽宁省委书记王敏曾经在辽宁省人大会议期间与大连代表团座谈时说，继辽宁号交付后，第二艘国产航母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预期6年，未来中国将至少拥有4艘航母。但相关报道同样很快遭到删除。香港南华早报援引退役的解放军将领的话称，这种重要的新闻以这种方式公开只有一个原因，中央希望保持低调，降低敏感。近年来，中国国防预算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为10.7%。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制定的2014年国防预算增幅达12.2%。中国国防部最近表示，中国今年的军事训练将把重点集中在提高战斗力，以应对地方战争。中国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令人担忧。 分析人士称，中国新航母群的建造必将和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形成潜在的利益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前发出了行政命令，使成百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可以免遭遣返。这个政令本来这个星期要开始生效的，但是一位联邦法官下了暂缓执行令。这场法律战斗才刚刚开始，总统政令的支持跟反对者也都没有显示出立场松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移民社区帮助没有合法身份者寻求总统政令援助的研讨会，气氛变得阴郁起来，移民们的希望受到打击。眼下总统政令延缓执行，在亚利桑那州、爱达利亚、塞万提斯，原来希望来自墨西哥的父母可以免遭遣返。
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是在半夜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都哭了。
几个小时之后，白宫证实了这一消息。
我们不会无视联邦法院的裁决，因此在这一案件得到解决之前，我们现在不会受理申请。
马萨诸塞大学法律研究项目主任保罗·柯林斯认为，这个案件需要时间才能得到明确解决。
法律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截然分明，假如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审理案情，恐怕要在半年到一年之后才会做出裁决。
在此之前，像斯蒂芬·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无证移民就不能合法工作，他是在小时候从墨西哥被带到美国来的。
我不能出去找工作，没有人会雇我。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的移民制度需要改革，但国会一直不能就移民改革法计划达成协议。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拉马尔·史密斯认为，总统不能因国会不采取行动而擅自越界行动。
总统说，我要给那些人工作许可证，我要让他们留在美国，我要让他们得到联邦的福利。我想他这么做是超越了他的权限。
在一些人进行抗议的同时，那些对联邦政府提出起诉的州的官员表示，他们是在捍卫宪法秩序。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马克·布若诺维奇说，
这涉及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不仅仅是移民问题，这涉及美国总统是否可以在任何法律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
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畏缩，
我认为法律在我们这一边，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提出上诉，我们将做好准备，一旦法律问题得到解决，就全面实施这一政令。
直到本星期，司法史似乎显示奥巴马总统的立场更为站得住脚。
联邦法院在移民问题上一直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是相当谦抑的，尤其是在州提出法律诉讼的时候，因此提出诉讼的各州现在是逆水行舟。
移民团体眼下的任务是说服那些无证移民保持斗志，不要畏缩。
我要战斗，我知道整个社区都支持我，都在竭尽全力使我的父母留在这个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共中纪委日前通报广东省原政协主席朱明国因为收受巨额贿赂和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说，朱明国他严重的违纪违法，给予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他的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报还说，朱明国严重违反计生政策，他成为第一个被通报违反计生政策的省级部官员。朱明国跟中国副总理汪洋关系密切，曾经跟汪洋在重庆和广东共事。有分析认为，朱明国落马或许跟十九大人事布局有关，将影响到汪洋能不能在中共十九大上进入中共的常委会。中国羊年的除夕夜，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还有网络巨头腾讯在移动支付平台上展开了一场虚拟的红包大战，争夺用户使用各自的移动支付系统来发送虚拟的红包。腾讯的微信摇一摇红包在高峰时达到一分钟摇动8.1亿次， 阿里巴巴大年初一零点在其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上发出了99.9999个红包，吸引用户的疯抢。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在大年初一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祝您羊年整年健康愉快、平安、万事如意。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说，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夺取乌克兰东部一个重镇是违反停火协议，他要求明确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则声明说，波罗申科在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发表了以上讲话。波罗申科总统说，不要假装以为德尔巴切夫发生的事情符合明斯克停火协议，停火协议星期天开始正式生效。波罗斯科还呼吁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协助恢复德巴尔切夫镇周围地区的平静。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已经拒绝了波罗申科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国务院向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发表讲话，结束为期3天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奥巴马星期三曾经发表讲话，要求社区和宗教领袖协助揭露极端主义的虚假承诺，反驳所谓恐怖主义组织代表伊斯兰的说法。奥巴马政府一直强调，美国打击的对象不仅仅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是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约旦星期三晚间散发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取消对利比亚政府的武器禁运，遏制武器流入激进分子手中，以及推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返回首都迪利波里。利比亚外长说，利比亚目前的局势是灾难性的，他向联合国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维护和平与稳定，但是利比亚并不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欧元区的一位官员说，债台高筑的希腊星期四正式请求欧洲债权国将救助计划延长6个月。德国对希腊的请求作出回应说，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建议。希腊要在月底之前向欧洲偿还债务，或者谈判达成新的协议，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债务违约，或者希腊要被迫脱离欧元区。印度政府通过了建造先进海军舰队的80亿美元预算案。几个月前，印度海军订购了几艘新型潜艇，希望缩小与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实力差距。莫迪总理上任之后，展现要建军强国的决心。此前，有一些印度的军事人士批评说，印度政府的军事建设长期被忽视，致使印度军队缺乏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两线作战的能力。土耳其国防部长表示，尽管美国和北约表示关切，但是土耳其将按原计划从中国采购总额为34亿美元的防空导弹系统。土耳其官员表示，中国的红旗九号防空导弹系统将并入土耳其的国防系统，但是不会与北约的系统连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发表农历新年贺词，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人致以诚挚的祝福。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新年贺词中说，他从小在夏威夷长大，农历新年的游行、燃放爆竹等活动令他难以忘怀。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是移民国家，是大熔炉，使得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